如果你到这个德州啊，你会听到他们说亚利多那州是火炉啊，德州是蒸笼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是什么？烤箱，非常热啊。你看我瘦瘦的，怕冷怕热，我现在都是汗，那都是。我忍耐讲道，大家也忍耐听到啊。今天是热，听的。啊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有没有人不知道今天父亲节？请你举手，坦诚的举手。不知道今天是父亲节，都知道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每年这个母亲节都有一些活动啊，一些活动，赞扬这个母爱的伟大。但好像父亲节比较冷落一点，好像有点不公平。因为母亲节这个报纸、电视都在广告宣扬母爱的伟大，父亲节好像少，好像没有。其实做父亲的劳苦教养并不输于母亲。圣经在这个诗篇103篇43节告诉我们，父亲怎么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父亲怎么样怜恤他的儿女，我们的神也怎么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这里说到一个做父亲的有怜悯疼爱儿女的心，正如慈爱的天父怜悯敬畏他的人一样。我们看看两位做父亲的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以撒，怎么样怜恤爱惜他的儿女。不过也会讲到母爱啊，所以做母亲的你放心啊，讲到父爱也会讲到母爱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21章啊，21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怎么样为他的孩子要出去，以斯玛利忧愁。我们看忧主的原因呢、啊？原因，因为疑惑神的允许。75岁，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允许他生一个儿子，但一直到86岁，等了11年，还没有得到，所以就听撒拉的话，许这个夏甲为妾，后来生一个以斯玛利，造成这个忧愁的原因。男人多妻，家庭绝对有问题，有仇恨。所以说一天里麻烦是请客，一年里麻烦是搬家，一生的麻烦是娶个小老婆。你们听过吗？在箴言书30章，箴言书拿出来，30章21、22节告诉我们，属地震动的有3样，脸地担当不起的一共有4样，就是仆人做王，以往人吃饱，仇恶的女主出嫁，卑女结婿祖母。这个 仇恶的女子，原本是品德不好的妇人，品德不好的妇人出家。好，我们看这一句，悲女结婿祖母，是一件属地担当不起的事。哎，奇怪，这个话讲得很严重，哎，啊，这里提到四件事，属这个地球担当不起的。弟兄姊妹，属这个地球担当不起的，应该是核子武器、原子弹、氢弹、天灾、地震、水灾、海啸，啊，这个好像现在墨西哥湾那个漏油，黑色猪灾，这些才是属这个地担当不起的。但是圣经说，属你结婿祖母也是属地担当不起的一件事。为什么？有没有想到？因为这是一件反常、违背伦理的大错事。祖母还在，逼你、属你要结继续这个祖母，这个是一件违背伦理、反常的事，一定会带来严重的家庭问题。今天的凶杀案、抢钱、情色、感情的厉害可怕，胜过钱财，事实是如此。你看那些搞婚外情的，或者是讨小老婆的，家中有安乐吗？我们再看忧主的原因。第二点，亚伯拉罕接受撒拉的建议。在创世纪十六章告诉我们，有一天这个撒拉实在是等不得，不能再等下去，就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如同我们的淑女夏甲同房，或者我们可以从她得一个孩子。撒拉对神的允许没有信心，你如果研究撒拉的生平，从圣经看他没有什么信心，但亚伯拉罕听从啊，他一说就听从，造成一个忧愁的原因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拉的软弱，如果从好的方面来说，你说他有宽大的心啊，因为肯割爱让丈夫给人，但注意听，这个爱是不正常的，是不健全的、不合理的，足显示他的愚昧无知。第二，因为他求得主的心很迫切，一直想要孩子，但是因为他信心不足啊，就以人工代替神工，用人的方法代替神的作为，结果是亚伯拉罕犯罪，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86岁生以实玛利，一直到99岁，13年之久，神没有向他显现说话。这13年是活在与神隔绝、暗淡无光的生活里面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 就是这十三年他能干了，远离神的啊，与神的关系冷落了，灵性退后了。从这里可以看见，弟兄姊妹，家庭有什么难处，有什么需要，夫妻应该彼此尊重善良，更要紧的是应该好好的同心祷告啊！我们基督徒啊，凡事要求神指示，因为圣经说心无诸事乃为不善，没有头脑用动脑筋，心没有诸事做出来就不善，就不好，就不对，脚步极快，难免就犯罪。撒拉一建议，亚伯兰就接受听从，没有思考一下，没有好好地去问神，神的话会落空吗？他的允许不会实现吗？从圣经我们知道撒拉他信心是软弱，可能他容貌俊美啊，长得漂亮，所以被这个亚伯拉罕宠坏，因为美，太美，亚伯兰对他是百依百顺，唯命是从啊！你讲什么我就听什么，平常养成这个习惯，现在令到这个大件的事情啊，他也说好了，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。为这个事情不好好的商讨，因为撒拉信心软弱，不能够跟他同心，结果造成忧愁的原因。我们再看忧愁的近因，家庭不和睦啊，撒拉跟这个夏甲不和，这个时候以撒也出生了。那么他就要催逼这个亚伯兰赶出这个夏甲和伊斯玛利。我们看21章啊，把它打出来吧。21章，我们一面看一面来讲。第十节，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把这个属你和他的儿子赶出去。”因为这个属你的儿子不可以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啊！这个时候亚伯兰头大了，要把夏甲伊斯玛利赶出去，他就忧愁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啊，这种忧愁是很痛苦的。圣经说他忧愁，心灵上的忧愁，人有疾病能够忍耐，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？肉体的病好医治啊，检查，验血，照 X 光 MRI 啊，照 CT scan， 对症下药，吃药打针开刀，肉体的病好意思，心灵的忧愁啊不容易，比这个肉体生病更难受，心理病难医啊。亚伯拉罕可能这个时候患了忧郁症，可能啊，圣经没有这样说啊，我说可能。为什么他这样忧愁苦恼？因为伊斯玛利也是孩子，伊莎也是孩子，手背手心都是肉，都是孩子。 他忧愁。第二，因为以斯玛利喜笑这个以撒，我们看第九节，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瞎讲给亚伯兰所生的儿子喜笑，以斯玛利喜笑以撒，笑什么呢？可能笑他发育不健全，因为老年生子先天不足啊。以斯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，所以行为不好，身体是很健壮，但是行为不好，一定大大的耻笑，啊，这个以撒，还有可能不满，亚伯拉罕做事情不公、不公平、不公道。以斯玛利生入没有白宴席啊，以撒生入白宴席。我们看第八节，孩子渐长就断了奶，生乳。以撒断奶的日子，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。啊，不公平嘛，不公道嘛！我生乳没有以撒，大白宴席。这个时候，以斯玛利已经十五岁了，懂事啊。亚伯拉罕生他86岁。99岁，神向他想象已经经过13年。后来亚伯兰100岁生以撒，以撒已经周岁了嘛，所以13+1不是15岁了嘛，已经15岁。所以对这个撒拉，这个夏甲的话啊，他传说的话，他母亲说的话都听懂了，都听进去，都听懂了，他更恨，更不高兴，所以就喜笑嗤笑，这个以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做父母的对待儿女一定要公平，不能够偏爱，要公平，好，后来亚伯拉罕怎么样处理这个忧愁呢？因为神的怜悯只是安慰。我们看13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属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，注意属你的儿子，我也必属他的后裔成为一国，因为他也是，他是你所生的。好，为什么神允许亚伯拉罕将这个夏甲以斯玛利赶出去？好像太残忍一点吧，啊，太可怜吧？为什么神允许把他们独自赶出去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按照当时的律法规定，属女生的不能够承受产业，啊，加拉太书第4章30节告诉我们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呢？把属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属女的儿子不可以住主的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，这个是律法规定，属女所生的儿子不能够承受产业。第二，不合神所允许的主意，加拉太书第4章22-23节告诉我们，因为律法上记者说亚伯兰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属女生的，一个是住主的妇人所生的，然而那个属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那住主的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允许生的。以斯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，以撒是按着凭着神的允许生的，啊，那么在这个十二节创世纪那边 也说到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因为以撒是凭着神的允许生的，他有资格承受产业。但是神也是有怜悯的，还是属这个伊斯玛利另外成立一个国。注意，属你的儿子，我也必属他的后裔，成立一个国，因为他是你的，你所生的。神也有怜悯，使伊斯玛利成为一个国。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的忧愁啊、难处、困难，因为仰望神的怜悯，出去了。照样，我们有难处吗？应该做到仰望依靠神。他满有慈爱怜悯，在患难中会做我们随时的力量帮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活着是要天天靠主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也是拯救我们的神。每天早晨灵修祷告开始一天的生活工作，晚上存着感恩的心结束一天的日子，特别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、很紧张的时候，基督徒啊，神的儿女，每一天要好好的借着祷告依靠神过日子，晚上要感恩赞美神的保守看顾同在。我讲几个见证。最近几个月，在我生活上，我的身上所发生的事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啊，是随时帮助我们的神。圣经说，我们主管坦然无惧地到神面前，到他的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灵恤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的神他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还有在这个诗篇94篇十八节说，我们的神也是会做及时的帮助。圣经说，我正说我输了脚，我输了脚，耶和华，那个时候我输了脚，那个时候你的慈爱扶住我。我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两句话，我们的神随时的帮助，也是及时的帮助。请问大家，这个随时的帮助、及时的帮助，哪一种比较快速？有什么分别？想一想，有什么分别？有分别，微妙的分别，细细想一想，哪一种比较快速？随时的帮助、及时的帮助。随时的帮助，你有需要他会帮助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随时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今天或者明天或者一个月以后，你有事一直在祷告，为这个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时候到了，合神的主意为你成全，他随时随时帮助，帮助，及时。你遭遇到患难危险，他即刻立刻帮助你，即刻立刻及时帮助你。我讲我的见证好了， 随时的帮助。这个月五号礼拜六，我到水牛城讲道，那一天也是很热，天气很热。那么我西装要带去，放在这个椅子上面，要送我的朋友来了，听到他的车子来，我就手拿着一个简单的一个包子就出门了，就出去西装没有带，天气热我都没有感觉。感谢神，他知道你的记性差了啊，你今天会发生问题。通常我们把那个证件或者是登机证应该是放在西装的口袋里面，那一天我就放在这个衬衫口袋里面，还好。所以西装没有带可以进了关了啊，进了关，因为证件在这里。一直等到我在候机室等飞机，那个冷气大一点的，经过一个多小时我才觉得，哎，我的西装，你看这个脑筋不行，我太热，是太那天也是跟今天差不多吧，很热很热，才想起我的西装，还好幸亏我证件有带，不然的话那个朋友回去了，我没有证件我怎么进去啊，我怎么去讲道啊，我要去讲道当然要祷告啊，啊，一个礼拜前就为这个机会祷告祷告祷告，神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情，所以就让我在那一天啊，把这个证件登机证放在这个衬衫口袋里面，这个叫随时随时的帮助。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应该也有吧？有。还有今年这个二月底我生一场病，肺炎 pneumonia 肺炎，那么到三月中好是好了，提不起精神，精神不够，力量不够，疲倦感，胸部紧紧的，我就担心了，因为我买了三月三十号的飞机要到 Houston 去帮忙一个教会，一个月，还剩下大概十天，还不是很完全恢复健康。为这个事我祷告啊，也是担心啊，那怎么去啊？怎么去做工啊？感谢神，有一天走进这个房间，挂一个卡链呢，一个日历，海天的日历，三月份。刚好就是写了一句话，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说，第十节说，你不要惧怕，我与你同在，你不要惊慌，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要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这一句话太美了，太好了，好像是对我现在这个处境这个困境说的。看到这一句话，我的忧虑消失了，我的担子脱落了，感谢神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他有同在，他是我的神，他要扶助我，帮助我，扶持我，感谢神，我就去了。做了一个月探访讲道，真的是忙啊啊，忙，那个不是退休的生活，是真正好像在牧会一样，讲了13次大小聚会道，有疲倦但是都能够胜任啊，感谢神，工作做完了我回来了。为这个事情担心， 怎么办怎么办，抬头一看见这个金句，啊，太美了，随时的帮助，忧虑消除了，担子没有了。我们的神啊，弟兄姊妹，随时的帮助也是及时的帮助。刚才我说诗篇九十四篇第八节，那里说十八节，我正说我输了脚，摔倒跌倒，我输了脚，耶和华那个时候你的慈爱扶住我。大概是一个月以前，我到中国城华侨教会查经要回来，在格兰街那个地铁站要下楼梯，也不是要赶车，我手也扶着啊这一个楼梯那个把，但是扶摸摸而已，没有扶的很紧，我就这样子，也不是赶车，车子没有来，到最后两个台阶我就踩空了，踩空人跪下去，整个人就趴在这个地上，这个手都这样抽抽出去。哎呀，感谢神了，没有事，没有事。如果在中间的话，这样摔倒下去不得了，可能会重伤。那么就是两个台阶，两个台阶，这样摔下去也是蛮重的。我看看，膝盖没有事，腿没有事，这个手也没有挫伤、擦伤，都没有事。我正说我输了脚，我踩空了。那个时候，及时神的慈爱扶住我，扶住我。感谢神，我的见证，弟兄姊妹也会常常经历到。我们的神是随时的帮助，也是及时的帮助。他在凡事上都乐意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，做父亲，以撒，刚才所念的二十八章。二十八章，二十八章啊，颂主之父，颂主的原因，因为偏爱。二十八章一到五节，以撒有两个孩子，以扫打猎的。因为他常常吃他打猎的野味的食物，所以以撒爱以撒。雅各是牧养的，那么他比较安静，常在家里，在帐篷里跟利百加在一起，所以利百加比较爱雅各。颂主的原因，因为夫妻偏爱，偏爱造成家庭不安，父子分散啊，父母偏心啊，容易惹动儿女不平啊，生气。好像雅各爱这个约瑟，过于爱他的种子啊，那么就引起他的孩子们嫉妒，特别给约瑟做了一件才艺啊，才艺，在《使徒行传》告诉我们，雅各的儿女因为嫉妒啊，嫉妒这个雅各做事不公平，所以就把他卖到这个埃及。好，颂主的原因，因为以撒利百加偏爱，造成这个雅各非离家不可， 第一个原因。还有因为李百家跟这个以雅各母子共谋啊，骗取伊莎的祝福啊，这个是一个大原因。伊莎的祝福引起以扫怀恨、气愤、不满。等他父亲以撒过世的时候，要杀死雅各。这个消息被这个利百加听到，逼得他要求这个雅各赶快离家出走，逃难。这个时候，利百加跟这个以撒非常伤心。圣经在这个27章创出记46节告诉我们，以撒就对利百加对以撒说啊，为什么要叫这个小孩子雅各离家出走呢？他说，我因这个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，倘若雅各也许赫人的女子为妻，像这些一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？李百家对以撒说，如果雅各也像这个以扫娶这个赫人的女子，那会带来很多家庭的麻烦问题，所以我就叫他快快离开出走。这个不是真正的理由，不是真正的原因。李百家不敢提到啊，不敢正面提到令这个雅各离家往巴丹亚兰的真正的原因，他以这个为借口，以扫娶这个赫人的女子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带来什么家庭的麻烦问题，没有啊。他说我已经厌烦啊，如果雅各也娶这个赫人的女子，我怎么活下去呢？这个不是真正的理由。一方面掩护他自己的错误，一方面怕以撒指责他，都是你母子共谋啊，骗取我的祝福，我的祝福，所以才造成这个后果，这个结局，要雅各离家不可。我们看雅各离家应该李百家很伤心，伊莎也是很伤心难过。我们看刚才所念的28章第1节，伊莎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，给他祝福，并嘱咐他说，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以撒叫这个雅各来给他祝福，不是咒诅他，不是咒骂他一顿，还有怎么样祝福？第3节，愿全能的神赐给你，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主，将允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属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祝福。第5节告诉我们，以撒打发雅各走了，就往巴丹亚兰去，打发他走了，不是咒骂他一顿，狠狠地咒骂他一顿，把他赶出去啊！好好地把他送走了，这个是父爱，父亲的爱。骨肉兄弟有时候会吵架，同树吵歌，你看到没有，父母 对儿女的爱，再坏也是爱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，太太是别人的好，儿女是自己的好，啊，再丑也是自己的好。有人说，父爱好像 grapefruit 柚子，微苦而清爽；母爱好像 orange 橘子，鲜甜而清凉。不管怎么样，父爱是苦苦的爱，母爱是甜甜的爱，都是有爱。中国人说严父慈母啊，严父慈母，父亲教养儿女是比较严格一点，一般来说，但有爱；母亲比较温柔一点，但也是有爱。这个是天性，与生俱来的，是神给人的性格。因为角色不同嘛，啊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在这个箴言书三章十二节也说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他所爱的儿子。耶和华所爱的，他要管教，要责备，正如父亲，没有说母亲，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。从这句话也看见严父慈母啊，父亲是比较严格一点，母亲温柔一点。不过有的家庭呢，很少啊，我发现有的家庭是除父严母，母亲严格，父亲比较温柔。天成教会就有一个家庭，这个丈夫说好好先生，太太是一个女强人，家里的事一切是一把抓。但是我发现这个家庭有很多问题，上帝所造的给人的性格角色不同，严父慈母。有人说严父好像太阳的热照，母慈啊，母亲的慈爱好像露水的滋润，露水滋润。太阳与露水照样可以使这个植物成长，对吧？严父慈母配搭教养儿女，照样一同成长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父母，我们要敬畏神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怎么样教养这个儿女，教养儿女。我们再看颂主的静音，因为以扫要杀害这个雅各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为什么呢？欺骗父亲，欺骗他夺取父亲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雅各的恶行结果出大亏，受很多的苦难啊！哥哥以扫要杀他，这一个分别永远就跟这个礼拜家分开，再不见面，没有见面，永别。他后来也被他儿子的欺骗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虽然雅各这样坏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但以扫还是关怀安慰爱惜他，叫他来他要走了，叫雅各来给他祝福，并祝福他说，吩咐他说，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意在叮咛呢，祝福关怀啊，这个是父亲的爱，而且把他送出去，不是把他踢出去，把他骂一阵，赶出去。 这个就是父亲的爱，父亲的爱。好，圣经有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很好，有没有答出来？箴言书啊，17:25，这里说到父母亲的爱不同，有不同，有不同。啊，答出来没有？箴言书17:25，一妹子，没有答出来，有没有答出来？有有，好 ，OK， 一妹子属父亲怎么样？愁烦，属母亲忧哭。啊，大家想这句话，愁烦跟忧苦有什么分别？想一想，好像不太容易啊。一妹的儿子属父亲愁烦，属母亲忧苦，哪一种比较难过？大家告诉我，愁烦、忧苦，哪一种比较难过？啊？都难过，还是有点分别。啊，我讲一个见证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有一个弟兄啊，那么他也是拿到一个PhD，他做生意也相当有成，太太也是一个会计师，家庭非常好，独生子，一个独生子，那么读这个 Princeton， 读到大学2年级，他不读了。他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所办的非洲和平使者团，他要去做义工，他不读了。父母亲好话说尽，劝说你要去做义工，我不反对啊。你无论怎么样要把大学毕业学业告一个段落，你再去吧。你不能够读两年就不读，就停学，要去做义工啊。你要怎么样读，读到什么好学校，读到什么学位，学位再贵我都没问题吧，可以供给你啊，你读吧，你最少要把它读毕业吧。怎么样说，父母说，亲友说，同学说，所有认识的人都对这个孩子说，他就是不听。这个家伙很顽固，很固执，很顽梗，不听就是不听。哎呀，这个弟兄啊，在电话中告诉我，难过、愁烦，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？他说：“但是我的太太呀、啊，愁苦，以泪洗脸呢，用眼泪洗脸呢，用白晒洗脸。”啊，请问父亲难过？哎呀，难过。愁烦，母亲以泪洗脸，哪一种比较难过？啊，做母亲的你们讲吧，啊，哪一种比较难过？哪一种的爱比较大？嘿，你们都知道不敢讲，所以难怪母亲节那么隆重，那么多活动，父亲节默默无闻，有道理耶。不是没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准备高兴，准备高兴啊，准备高兴，高兴。是，你看这个社会上就有表扬这个模范母亲，有没有看到表扬模范父亲？模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实在是母爱伟大，比父亲伟大。所以弟兄们啊，我们也不要红颜嫉妒啊，天性神给他们一颗特别的爱啊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圣经记载啊，记载做父亲的大卫也表现父爱的伟大，你看到这个圣经没有啊？啊，这个父爱的伟大，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见，这个算是特例啊，也是特有啊。怎么说呢？当亚撒龙政变叛变篡位，你想一想， 亲生儿子用阴谋要抢夺这个王位，逆伦灭亲，悖逆不孝，害得这个做老爸的父亲大卫仓皇出走，差不多把这个老命要送掉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圣经，当这个亚撒龙叛变失败，被这个约押杀掉了，圣经怎么说呢？把这个圣经打出来，撒母耳记下十八章三十三节，撒母耳记下十八章打出来吧，撒母耳记下，对，你们念一念好不好？你们念一念，大家念，开口念好不好？亚撒龙死掉了，大卫心里伤疼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说一面哭，讲了几次？大家算一算，讲了几次？讲了几次啊？五次。亚撒龙，亚撒龙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撒龙，哎呀，他没有说活该，该死，亚撒龙，活该，该死，亚撒龙，活该，该死，亚撒龙，亚撒龙，没有这样说，五次。如果我们的孩子这样叛逆、悖逆，窜出大祸，他失败了，你心里怎么样？他死掉了，是难过，难过，为他哀喜。你看到这个大卫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：“亚撒龙，亚撒龙，说了五次，五次。”这个是忘我、无我、没有仇恨的爱，生命的爱，人之间爱的高潮啊！到极点，到极点，啊，极点。所以有时候做父亲的也会表达一种特有的一种爱。不，一般来说还是母爱大于这个父爱啊，父爱。我自己的感受，我家里我的感受，我的孩子们好像对母爱的感受比较深，对父亲的爱没有那么深，所以不管是回来要回去，都是先叫妈妈我们要走了，再叫爸爸，哎，奇怪，我这个他们年轻，还没有结婚，那个时候王师傅也是年轻，回来就大包小包啊，租给他们带回去。这个是一份爱，母亲辛苦啊，煮菜，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钱从哪里来啊，这个我只能想不能说，对不对？他劳苦功高，我也是有一点劳苦，他就没有想到这一点。这个是我家里情形，不知道你家怎么样。我总觉得还是母亲的爱比较伟大一点。但是，人间的爱、父母的爱还是有限，神的爱更伟大，神的爱更伟大。所以我们做儿女的，能够得到父母的爱是一种幸福，幸福；能够得到神的爱更有福，因为神的爱永不改变。永不住息，是测不透的爱，到底的爱，爱到底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孙子孙女， 他们能够认识神最重要，能够经历神的爱，感受神的爱，这个才是真是宝贝的爱，永远的爱，不改变的爱。我们低头祷告，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有母亲节，有父亲节，都是在表扬、表扬、见证神的爱。这个爱是从你来的，你把这个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做父母，你都有这个爱，能够爱我们的儿女。但是不是单单爱那个肉体上的、物质上的需要，更重要，我们有责任，有这个本分，要怎么样教养、培养、抚养我们的儿女，他们能够认识神、敬畏神、能够爱神，得到神的爱，才是真实的、永远的、宝贝的爱。感谢神，借着今天这个父亲节，我们讲一点信息，也能够鼓励我们做父亲、做母亲的人，怎么样存着一颗敬畏的心，求主赏赐智慧，能够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后代，他们能够真正认识神、敬拜神、能够爱神。谢谢主，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智慧，能够帮助我们，我们从家里开始发光，家庭能够为此发出亮光，荣耀神的名。感谢神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献上感谢恳求，靠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话。